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今天是母亲节啊，首先在这里祝妈妈们啊，节日快乐。在美国和中国啊，人们都在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星期日设立的这个母亲节啊，来表达对母亲的养育之恩的感谢。也有一些国家的人们呢，把母亲节设在不同的日期。不同地方的人们在庆祝母亲节的时候啊，背后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那美国的母亲节呢，是由安娜·贾维斯发起的。安娜·贾维斯的母亲是心地善良、极富同情心的一位妇女。她提出呢，应该设立一个节日呢，纪念默默无闻的做出奉献的母亲们。可是啊，这个愿望尚未实现呢，她就逝世了。女儿安娜·贾维斯从1907年开始呢举办宣传活动，那第二年就是1908年的5月10日啊，在西维吉尼亚和在宾夕法尼亚州就开始了庆祝母亲节的活动。那1913年呢，美国的国会啊就确定将每年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呢作为法定的母亲节，来表达对母亲的尊敬。安娜·贾维斯的母亲生前最喜爱的康乃馨花呢，就成了美国母亲节的象征。华人的母亲节呢，首先是在港澳台地区啊流行起来，然后进入大陆的。20世纪的80年代开始啊，母亲节逐渐被中国内地的民众所接受。但中国版本的这个母亲节的故事啊，是追溯了2000多年以前。据说在辽宁南部的海边，贫苦人家一位母亲的儿子乘船渡海，赴京赶考，多年不归。他母亲就天天到海边眺望。一年、两年、三年，许多年都过去了，直到母亲的头发花白啊，却不见儿子的踪影。最后年迈的母亲倒下了，化作一尊石像，也没有盼到儿子归来。上天被伟大的母爱感动，就在母亲翘首盼儿的地方呢，耸立起一座高山，后来被人称为望儿山。且不论这个故事啊是否是真实的，那它表达的内涵呢，在今天是确实十分贴切的。我们今天啊可以看到有多少的儿子女儿从中国渡海过来赶考留学，追求功名，而海那边的母亲啊天天盼望见到儿女们的踪影。少数经济条件好的母亲在思念儿女的时候啊，能够偶尔来探望或者是陪伴一下，那多数的母亲呢却是望眼欲穿。因此呢，今天鼓励大家借着在美国过母亲节的机会啊，通过各种的方式来表达对自己母亲的感谢和敬爱。圣经里面最值得纪念的母亲自然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因为她有一个伟大的儿子耶稣，于是呢，人们称她是一位有福的母亲。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耶稣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我们不要误解，耶稣是在说他的母亲玛利亚的福还不足够大。正是因为玛利亚是一位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所以她是一位货真价实的有福的母亲。那这里有圣灵默示在圣经里面的话作凭据。在路加福音的1章41节到45节这样说，伊丽莎伯已听见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高声喊着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是从哪里得的呢？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我腹里的胎儿就欢喜跳动。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那我们在这里要特别的留意这句话，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要相信通过天使向玛利亚传的话是不容易的，因为当时还没有试管婴儿和克隆的技术，让没有结婚的处女怀孕啊，当时的人们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玛利亚相信主的话，顺服神的安排，就使她成为一位真正有福的母亲。那我们刚才读的在路加福音11章28节，耶稣的话说，是，却还不如听神之道而遵守的人有福。这是在提醒我们， 不要仅仅以为儿女能够在世上荣华富贵，出人头地，名列青史，母亲就是有福的。要遵守神之道，做合神心意的母亲，才是真正有福。在今天的母亲节啊，不但做儿女的需要思想如何回应母亲的养育之恩和舍己的爱，已经做母亲的和将要做母亲的姐妹们啊，更需要思想如何遵守神之道，成为有福的母亲。今天呢，已经不需要天使亲自向你显现，向你说话，因为神之道已经详细的被圣灵默示记在圣经的里面。因此我们呢，来看看圣经里面有关母亲的教导。首先，圣经里面说啊，母亲是一个女人，这在从前是不言而喻的事，那如今却要特别来定义。因为婚姻的定义已经不断的被世人所篡改，那母亲或妻子的概念呢，因此越来越模糊。据说啊，现在的科技已经可以让男人怀孕生育儿女，而且呢，人们还在幻想将来啊，可以用机器来代替女人做母亲。因此呢，我们必须回到圣经里面，照主耶稣的教导，要回到起初看圣经怎么说。在创世纪2:18-23这样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女人是神有设计的创造，不是人自己的认知，人不能够随意的改变人的性别。那大卫在向神的祷告中这样说，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这里的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了，不单是说超越时间的神看到未来，早就知道我们会长成什么样子，但是在说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设计的蓝图，决定我们将来长成什么样子，并且呢，已经在他的册子上备了案。因此呢，我认为啊，不认可自己的性别和通过变性手术呢，擅自篡改神的设计都不合神的心意。女人是神有目的的创造，是做帮助男人的配偶。因此呢，女人有超越男人的优良特性，比如说直觉敏锐、细致温柔、忍耐顺服。同时呢，也省略了男人啊已经有的功能，比如说逻辑思维啦、强壮有力和坚韧决断等等。女人和男人呢，受造是平等的，但在设计上有明显的差别，各自负有不同的使命和责任。尽管女人在家里、在教会、在职场越来越显出可以压倒男人的优势，但圣经里面却是要求男人做女人的头。合神心意的家庭是丈夫做头，合神心意的教会是基督做头，并有弟兄们啊带领和教导。这不是取决于人认为是否合理，而是圣灵默示记载圣经的当中我们需要遵行的神之道。至于在这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是否应该有女老板、女王、女皇帝、女总统，这不属于我们圣徒所管辖的范围。我们不要随从当时的风俗，因为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的旨意是永远长存。圣经里面说啊，母亲是一位妻子。在圣经里面首先提到妻子是在创世纪的2:24，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妻子是从神而来的这个圣职啊，与同样承受圣职的丈夫合而为一，为要完成神所赋予的在地上的使命。我们前面读的创世纪2:18所说的，妻子的第一个职责是做配偶，帮助做丈夫的男人管理神所托付的产业。妻子的第二个职责是与丈夫一起生儿养女，得虔诚的后裔。 马拉基书的二章十五节这样说，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带诱念所娶的妻。那我们在前几次已经讲过啊，婚姻是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在神面前的盟约。做持守盟约的妻子是做合神心意的母亲的基础。那至于教会里面有不少离了婚又再婚的母亲们啊，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已经过去的事实，既然已经蒙神的恩典成为基督徒，就相信神的恩典一定大过我们的过犯。那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遵守神之道，做个有福的母亲。但我们不能够因为神有怜悯人的恩典，明知是神不喜悦的事还要定义去行，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甚至教导别人去行，那样必然惹神的愤怒，受更重的审判。在圣经中还说母亲要承受苦楚，自古以来女人做母亲生孩子就是要经历苦楚的事，这是因为人犯罪所带来的后果之一。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六节，神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带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现在的医学呢，可以帮助母亲减轻生产儿女的时候所受的苦楚，却无法减少怀胎的时候的苦楚。我也好意地劝过将要做母亲的姐妹，最好自然生产，因为经历生产的苦楚啊，就更加容易明白圣经，特别是启示录。我不反对用现代医学来减轻生产的苦楚和保证母子的生命安全，但想要提醒大家，圣经里面也有减轻生产苦楚和保证母子安全的灵丹妙药。我们很可能忽略圣经中对母亲的一个很大的应许，就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使徒保罗这样说，然而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么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通常把这一节圣经当作一个解经的难题来讨论啊，却很少把它当作神的应许来支取神的恩典。一方面，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神必看顾蒙爱的儿女，救他脱离苦难和死亡。另一方面讲啊，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生忍耐，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么苦楚就自然减轻了许多。再就是神既然是这样命定的啊，一定有他的美意在里面，我们不要错过借着这样的试炼来造就我们属灵生命的这样的机会。因此呢，将要做母亲的姐妹们啊，请不要害怕自己怀胎或生产的苦楚，那要怕的是自己没有信心，没有爱心和失去圣洁。母亲面临的另一个方面的苦楚呢，是为了儿女与魔鬼撒旦的征战。那在创世纪的三章十四节到十五节这样说，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两节经文最直接的应用是在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身上，她在十字架下面亲眼看到撒旦伤她儿子的脚跟，心中的苦楚有多大，我们是无法想象的。那用在我们今天的母亲的身上呢，就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女们啊，正被撒旦作王的世界掳去。我们中间的有许多人从小把儿子女儿带到教会，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圣经的营会，不停地也在为他们祷告，他们也曾经像是信神爱主的孩子。但儿女们一上学啊，就强制性地被灌输进化论的思想，接受偏离圣经的教育。撒旦又凭借着无处不在的网络媒体来改变孩子们的世界观、价值观或人生观，目的是要让他们远离神，失去救恩。 看到他们渐渐的远离教会，偏离圣经，做母亲的想要极力把儿女们拉回来啊，是一件极痛苦的难事。母亲对儿女们说十句话，不如老师讲一句话。母亲凭借圣经跟儿女们讲真理呢，讲不过儿女从外面学来的道理。正如所罗门的箴言啊，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这里虽然不是在说欢乐归父亲，担忧归母亲，但的确母亲对儿女的担忧常常远超过父亲对儿女的担忧。那母亲面对这样的苦楚，必须要有很久忍耐的爱和坚持到底的信心。这不单是神要我们为儿女得救啊征战，也是神在试炼我们的信心。就如希伯来书的3:14这样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从圣经的记载来看啊，母亲对神的信心对儿女们啊有深远的影响。旧约圣经里面一再强调，神的选民啊不能够娶外邦的女子为妻，他们不但可能使丈夫偏离去敬拜假神，更可能使儿女们远离神。相反的，信仰虔诚的母亲对儿女们有非常正面的影响。旧约圣经的例子呢，有撒母耳的母亲哈纳；新约里的例子呢，就有提摩太的母亲或祖母。在提摩太后书，保罗对提摩太说，看到你心里无畏之信，这信先是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经历心灵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啊，姐妹们需要有无畏之信，也就是说没有虚假的信心。因此呢，姐妹们需要极力追求认识神啊，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才有可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母亲。我们在辅导年轻的弟兄们寻找配偶的时候啊，劝他们不要娶不信主的人做妻子。如果仅仅是为了在地上过日子的角度来看呢，这似乎是太苛刻不近人情的要求。但从神要求我们得前程后裔的旨意来看啊，我们不单希望弟兄啊不要娶不信主的人做妻子，更希望弟兄在选择配偶的时候能够把诚实无畏的信息当作最重要的标准。因为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是管理产业的仆人。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做仆人的要向主人交账。那讲到这里呢，我想有必要来安慰一下守独身的姐妹和结了婚还没有孩子的姐妹，就是按照圣经所记啊，你们可以成为超越血缘的母亲。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啊，主耶稣说过，凡遵信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在旧约圣经里面，先知以赛亚也讲到神的应许，说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我们在地上所生的儿女，如果他们不认识神啊，不信主，无论他们在世界上有多么有出息，多有成就，最终必离开我们如飞而去，成为虚空，那留给我们只能是永远的伤痛。没有儿女的姐妹啊，如果用母亲的爱去关怀帮助教会的下一代，使他们成为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啊，也就成了你属灵的儿女。那我们也看到教会里面有不少的家庭啊，无论自己有孩子还是没有孩子，都去领养被人遗弃的孤儿，当作亲生的儿女一样来看待。他们不是在为了满足自己做父亲母亲的需要，而是以神的爱去怜悯这些孩子，让原本与神无缘无分的他们能够在基督化的家庭中长大，在教会里认识神，服侍神，得着神所赐永远的福分。没有儿女的姐妹啊，几乎没有正式的领养下一代的弟兄姐妹做儿女，那在教会里面呢，也不会感到无儿无女的孤独。因为耶稣基督以自己做榜样啊，教导我们 把遵循天父旨意的年长的妇女认作母亲。我们今天讲了这许多的话，目的是要鼓励姐妹们努力成为听神之道而遵守的有福的母亲。除了前面提到的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圣经里面还有许多我们可以学习的做有父母亲的榜样。也许你要说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撒母耳的母亲哈娜等等这些经历神迹的女人啊，我们没法学了。那么你可以把圣经的箴言书31章10到31节里面所记述的才德的妇人啊，作为学习的榜样。亲姐妹们啊，回去仔细的读箴言里面这一段圣经，并且努力的照着去行。这位才德的妇人既是居家的妇女，也是职业妇女可以学习的做女人、做妻子、做母亲的榜样。不是他以为自己做得好就以好妻子、好母亲自居，而是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世上有些做母亲的一心为儿女操劳啊，到头来啊不见儿女感恩，反倒落得许多的种种的埋怨。我们不能够单单的怪儿女们不孝顺，也要反省看看自己啊，是否是按照神的道做好了母亲当做的事。我相信啊，如果一位姐妹从一开始做母亲起就听神之道而遵守啊，那么其结果必然是儿女起来称她为有福。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下爱子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死亡，又把你的道在圣经里启示赐给我们，让我们遵守而成为有福的人。求你特别赐福给在座的已经做了母亲或将要做母亲的姐妹们，让他们明白你的真道，并能够持守遵行，成为真正有福的母亲。求你帮助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学会体谅母亲们的辛劳苦楚，能够以感恩和尊敬回报他们默默奉献的母爱。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